熙皇帝夜访御茶房，探视挨了打的小毛子。小毛子一见皇上亲临，是又惊又喜，又委屈又惭愧，愣在床上，竟然不知说什么好了。康熙已经来到了近前，嘘，是朕来瞧你了，别动，就躺着吧。怎么样，小毛子，今儿打疼了吧？这小毛子可不是一般聪明的人呐，他是何等机灵的人物啊！见康熙亲自来探视，心里多少已经有些明白了。今天挨的这顿打呀，其中必有缘故，就是再疼那也不能说疼啊。他不由眼中放出光来，咬着牙强撑着爬起来了。哎，不要紧的，我知道万岁爷心里待我好，教训我也是为我好，主子这么恩典，小毛就死了那也是情愿的。不，朕有件要紧的差事要交给你，不这样不成啊。你挨了打却没有怨言，可以算得上是忠臣。小毛子不由又是一阵激动啊。奴才知道了，这是周瑜打黄盖，愿打愿挨嘛。可是主子爷要是事先告诉奴才一声，奴才心里不也好过点吗？你很聪明，不打黄盖，曹操能相信他吗？这件事啊，三个月之前朕就想办，又怕太急了会引人怀疑，这才拖到今天。而且不能事先告诉你，你要是心里好过了，那这场戏就演不像了。小毛子一想，肯定是为牛街的那件事。主子爷，其实呢，奴才知道了，您是想让奴才找出泄露机密的人。其实啊，奴才心里亮着呢，一定是王振邦和黄四村他们干的。嗨，单为他们几个，朕岂肯叫你受这样的罪呀？他们顶多算个蒋干，朕有意让你投奔他们，抓出那个曹操来。你看这个差事你能干吗？主子相信我，差遣我，奴才死了也干。好，小毛子，朕知道你哥哥不成才，你又是个太监，很可怜呢。不过你只管办好了这个差，别的事儿不用你操心。你妈那边朕指派人常常接济着点，事成之后从你的侄子里头挑一个过继给你。你妈呢，朕再封他个诰命。这小毛子是个孝子，最孝敬母亲了。当初就是因为给母亲看病没钱，才一狠心进宫净身为奴的。此刻听康熙肯施这样的大恩，他在床上是连连磕头啊，也想不出什么好词来谢恩了，只是哇的一声哭了，哭的是肝肠寸断呐，十分凄惶。康熙正想抚慰一番，张万强从外边一脚跨进门来了。万岁爷，快着点吧，有人来了。小毛子一惊，随即哭声更大了，一边哭还一边用手抓挠着被子，又扑又打的，还用头拱着枕头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，你们这群混账东西啊，平儿看着我是受宠的时候赶着趁热被窝来巴结我，今儿看我挨打了一人都没有啊。万岁爷，钥匙就在板凳上呢。哎呦，可别弄出了声。哎呦，疼死我喽。张万强没等他说完，一把扯着康熙就钻进了漆黑的茶具库里。外边还的确来人了， 来的是谁呢？正是阿三和黄四村俩人。他们俩一个提了盏灯笼，一个揣了一包棒疮药，一前一后走进来了。见小毛子趴在床上哭得浑身是汗，黄四村就凑到床沿上劝慰他。我说小毛子，哎呦喂，也难怪你伤心呐。今儿后晌我去瞧你妈，可怜她还不知道呢，想着明儿是你生日，还让你回去过生日呢。一提到母亲，更触动了小毛子的痛处啊！本来是假嚎，这会儿变成了真哭了。
哎呦，四哥、三哥，别人见我遭了事儿，躲还躲不及呢，你们俩倒来瞧我，你说这人的交情，这怎么话说呢？
阿三一听，笑得两只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兄弟，这叫乱世见忠臣，板荡识英雄。小毛子，自打那回以来，哥哥仔细瞧你，嗨，你还真是个有良心的，要不我才不搭理你呢。
我知道二位哥哥待我好，小毛子不死，总要报答你们的。
哎，这话兄弟可说远了，身子骨要紧，你放心养着吧，别哭，你妈那儿啊，我们俩还有王振邦都会去照应的。
哎呦，哎呦，那就谢谢二位哥哥了，你快去吧，万一有人撞见不大好呢。
哎，对对对，兄弟，那你歇着啊，这个是棒疮药，回头自个儿抹抹吧啊。说着话，俩人转身出去了。黄四村他们一走，张万强先出来到外边看了看，四周没人，这才转回身来说，主子爷，外边没人，也该起驾了。嗯，小毛子，你的事儿朕心里有数，什么时候派你的差，朕会让张万强告诉你的。
哎，皇上慢走，奴才在这儿跪送主子了。
康熙没再说话，随着张万强走出御茶房，一会儿的功夫便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之中。咱们按下康熙这边的事儿，暂且不提，翻回头来再说说武次友。他被扣在兖州府府衙的后书房啊，已经有半年了。郑春友每天是好酒好菜殷勤招待，处处都陪着小心。但是武次友早就看透了他这个人了，一身而是三主，阴险狡诈，是个斯文中的败类，奸佞小人。所以不管郑春友在他面前如何低眉顺眼阿谀奉承，武次友连一句话都不愿意和他多说。黄甫宝柱呢，早就领教了武次友的厉害，他知道对付像武次友这样的人呢，武力不行，欺骗更不行，只能是待之以诚，只能软化他，感化他，所以便绝口不再提去云南的事了，陪着武次友吃酒下棋讲书论道。却不料几个月下来，武次友没被软化，他倒让武次友给感化过去了。要说黄甫宝柱追随吴三桂已经将近20年了，以自己的一身武艺和打虎救驾的功劳当了他的贴身侍卫。这吴三桂啊，本来出手就比较大方，又有意收买人心，所以每逢赏赐，他黄甫宝柱那都是头一份，一赏就是上千两银子。而且有时候出个小小不言的什么差错啦，吴三桂不但不抱怨，甚至连一句重话都没说过， 还让自己的侄子都尊他为小叔，宝柱深感吴三桂的知遇之恩。在替吴三桂办差的时候，从来没打过半点折扣，也从没怀疑过吴三桂的用心是否正确。可是自从接触了五次友，黄福宝柱的心里却总处在忐忑不安之中。眼前这个被他抓获的所谓俘虏，一身正气，满腹文章，他的襟怀是那样的坦荡，他的眼光又是那么的锐利，远在五华山的吴三桂，出没不定的朱三太子，他们想些什么，干些什么，为的又是什么，似乎都被五次友一眼看穿了。在不知不觉之中，黄福宝柱与五次友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，看押的人心虚气短，坐立不宁，被押的人却是谈笑风生，镇定自若。黄福宝柱不能忘怀吴三桂的恩情，可是也不赞同五次友的看法，冰炭铜炉，水火交工，黄福宝柱竟然有点无所适从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云南的吴三桂和北京的吴应熊先后给他写来信了。这两封信是一个意思，都是说如果五次友还是不肯服从，那么立即就地处置了他，然后呢让黄福宝柱完事之后火速北上，赶赴京城听从吴应熊的派遣。黄福宝柱把这信看了好几遍，心里一直拿不定主意。如果要是在几个月之前他接到这封信呢，那肯定会毫无顾忌的，毫不犹豫的下手。可是现在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亲手杀害吴次友，他觉得如果那样办了，自己的良心这一辈子也不得安宁。可是郑春友的心境却和他大不一样，他是书香门第出身，靠着真本事于康熙三年考中了进士。他自从投靠吴三桂以后，一直梦想着跟吴三桂干上一番事业。他把吴三桂的信看完，就着灯火点燃了，笑着说：“哈哈哈，好啊，宝柱将军，这可真是一大快事啊，我们把他养在府里提心吊胆的看了这半年多，如今也该有个发落了，在下一切全听将军调度。将军，您打算何时动手啊？”黄福宝柱抬头看了看昏黄的灯光，又瞧瞧躺在椅子上满脸轻松的郑春友，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：“我倒想先听听你老郑的。”哎呀，王爷的意思很明白，我们再审问他一次，如若还是问不出来，那也没辙了，只好把他杀了。现在朝廷已经委任莫洛为兵部尚书，仍节制平凉，看来这是快要动手了，额驸跟前没人那是不成的。哦，哈哈，是啊，我也着急啊，世子在北京来信催我好几次了，这次王爷又来信催。哎，郑太守，你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书生杀人不露痕迹，呵呵，这事儿就委托给你如何呀？我想明天就上路。宝柱心想，不管五次友是死是活，只要自己双手不沾他的鲜血，就可以聊以自慰。郑春友听了他的话，不由嘿嘿一笑。哎呦喂，看不出来你这位猛将倒有些像楚霸王啊，存有妇人之仁啊，你急着要走，我也不能强留， 不过我倒想先处置了他再给你践行。那要是五次友肯听劝呢？哼，那也不能留他，让他从我的府里走出去，那就是祸害。不要忘了世子信中说的，皇上已经派人出来查访五次友了，说不定探子就潜藏在兖州附近呢。这郑春友说的还的确是实情。此时此刻，李云娘和青猴俩人正在外边偷听呢。原来啊，自从那天和先生分手之后，云娘的心里一直挂念着五次友呢，并没走远，只是又换了一家客店住进去了，隔不了几天就要出来打探一下消息。开始的时候啊，他听说五次友受到了太守大人的隆重接待，后来又听说太守派人用官轿把五次友送到了省城。他听了之后有点放心了，就带着青猴一路游山玩水跟到了济南。可是到巡抚衙门一打听，可把他给吓坏了，原来这根本就没见到过五次友。再到别的衙门去问吧，人家不说没见着，还要反问他一句，哎，这位小哥，你是武先生的什么人呢？你们在哪儿和先生分手的？嘿，闹得他是打也不是，不打也不是。他心知五次友必然是又遭难了，便急急忙忙的又返回兖州，接连几天夜探府衙，终于弄清了事情的真相。要不是黄甫宝柱寸步不离五次友身旁，几十个武功高手又日夜轮班看守，李云娘早就要动手搭救了。这天晚上，他又带着青猴来到了知府衙门，却正赶上郑春友他们在商量着要杀掉五次友的事。这一惊非同小可呀，云娘暗下决心，今天晚上哪怕是粉身碎骨也要把先生救出来。他刚要进屋去，却听郑春友一声高呼，来呀，请武先生到这边来说话。云娘心中暗想，要是武先生到这边来，那救起来更方便一些。于是拉了青猴藏在暗处，静观房内的动静。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啊，武次友在八名差役的押解下来到了这里。他依然是一副从容不迫的神气，一进门就说，哦，哈哈，太守和将军都在这儿啊，想必是为吴某备下了屠刀，那就请吧。郑春友满脸堆笑，嘿呦，先生误会了误会了，昨天接到王爷的手谕，说是已经决议自请撤藩，恭喜先生明天就可以出府了。五次友舒适的坐在椅子上，半闭着眼睛笑而不答。宝柱想到他请客之间就要身遭大祸，干笑一声，几乎是带着恳求的语气向五次友说，五先生，平西王要自请撤藩，您的那个方略已经没用了，咱们俩下棋的时候您还肯让我几个子儿呢。此刻您就把那个方略透一点点给我，也不至于坏了您那个龙儿的大事啊。哼，将军，这和下棋可不一样。再说我对你倒没有什么，可是对你背后的那个吴三桂却难以放心。我瞧着你这个人气质甚好，走正路也不失为国家良将，真不知你为什么要贪恋吴三桂那点小恩小惠。唉，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啊，今夜 若是叙交情、讲学问、下棋饮酒呢，那不妨坐一坐。听宝柱先生这一说，似乎王爷的心里不只是说放我五次游，而且还想看看那个撤藩方略，哈哈，那就不必多谈了。说完便站起身来，郑春友急忙把他给拦住了。哎呀，哪里哪里，当然要放先生走啊，不过有一条先生必须答应。哦，请讲。把先生扣在这里实非郑某本意呀，先生出去之后与我的这段交往万万不可向外人提起，先生如果答应就请满饮此杯。说着递过一杯酒来，伍次友沉吟了一下，好吧，这也是情理中的事，不算苛刻，你从前的事儿，以后的事儿，将来自有公断，与我的这段事儿可看作私交，一笔勾销也罢。说完接过酒杯一饮而尽。谁知道郑春友听了不但不说个谢字，却忽然变了脸。武先生，我可是个小人呐，君子可欺，小人不可欺，这个道理你应当明白，所以我不能相信你。要知道你一句话就可断送我一门九族啊。哈哈哈哈，说完他一撩袍子，翘起二郎腿坐下，不再说话了。伍次友满不在乎的白了他一眼，那就请你把手段使出来吧，我吴某在此。说到这儿，他忽然觉得嗓子里火辣辣的疼痛，而且是越疼越烈。他猛然醒悟过来了，自己已经上了郑春友的当啊！他浑身颤抖着，一手扶着椅子背，一手哆嗦着指着郑春友，脸涨得通红通红的，却是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了。哈，武先生，你枉读了那么多的书啊，却连这点小小的把戏都不懂。告诉你吧，你刚才吃下去的是哑药，这药虽然只有五天的效力，但是我只要两天就够了。你不要生气，这次我不让你多受罪。明天府里要处决一批人犯，请你也来凑个热闹，为了避免你在归西天的时候胡言乱语，下官略施小计，怠慢不公之处还请先生多多包涵。